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66到72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今天周传道的主题是彼得哭了。
姊妹平安。这边看不到那个PowerPoint 啊，谢谢。彼得哭了，我想这故事，我想大家都只要是当过基督徒若干年的，应该都对这故事印象都了解哈。彼得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被抓的时候，那个旁边的人问他：“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他连续的否认三次。第三次的时候呢，彼得甚至说：“我发誓，我咒主发誓，哈，我不认识他。”然后在这里，马可福音并没有讲说他看主的时候，主的眼睛也看着他啊。其他福音书有看到哈。那时候我那时候读这个经节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是我在读的时候，就好像我亲身在看着主耶稣在看着我一样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平常生活中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主耶稣亲近到一个地步啊？好像说你就好像你知道主耶稣在用他的两个眼睛在看你啊。我不晓得你们跟亲人在一起啊，或是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中国人常说一个叫眼目传情嘛，对吧？就好像你看到一个人，你看到眼睛，你大概知道心意在想什么。我想彼得在那时候看到主耶稣的双眼的时候，somehow哈，不是他一定了解说主啊，他那眼睛那个光照，就好像光照一样，让彼得看到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哈。不过这个礼拜我们都在彼得在马可福音啊。我在读一读的时候，我就忽略到有一点哈，是我经常会忽略到，就是说我认为那一看哈，是凡事都在不言中，就好像你看那个人的眼神，你大概知道他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不过在马可福音呢，他却让我提到，让我想到说，其实彼得他在哭之前，他有思考的，可能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可能是就这样子哈。可是他就有思考哈，那我就说啊，这是蛮不错的一个点。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很少思考，或是思想说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或我刚刚完成的事情，我做的一些行为，我没有蒙神的喜悦。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到这个地方哈。所以托尔斯泰是一个俄国的大文学家嘛哈，他是写作者是《战争与和平》的，他也是复活的作者哈。他有自己讲他自己的宗教经验，啊，这是他自己讲的。他说：“我如同一人啊，出外行路，要去办一件事，在半途中我思想了，就他在走的时候，他开始在想啊，他觉悟了，知道那件事呢不。”应该不是不该办啊，不是该办，或不是不足办，或者是不该办啊。于是呢，我止步了。他说：“我回头走。”就他本来是往前这样一直走的嘛，他突然想到一些事情了，就他回头走。他说：“ 从前是在左的，现在是在什么？在右了。从前在右的，现在是什么？在左了。从前恨的人，现在是什么？爱人的。从前爱的，现在是什么？恨的。从前以为重的，现在以为轻。从前以为轻的，现在以为什么？重的。所以他这个，他是他自己一个宗教的经验，就是说他那个大文豪，他在出去办事情的时候，他开始有思考了，他有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决定回头走了。他一回头走的时候，从前在左的，现在在右的；从前在右的，现在在左的；从前所爱的呢，现在是恨的；从前所恨的呢，现在是爱的；从前以为重的，现在以为轻的；从前以为轻的，现在以为重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以前或者你现在发生一件事情好了，可能你要去办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一想的时候呢，你觉得不该办，你回头走的时候，其实他不是他的，他重要是讲说他这个人的思想开始有转变了，他开始有变化了哈。那彼得呢，在那个时候，彼得就是托尔斯泰的经历了，三号他经历到那个东西了哈。所以我们再看到那个43:72说，历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呢，你要怎样三次不认我，他是怎样思想起来就哭了。所以这里有什么思想起来，他有想一想了，他有想一想了。那你如果读英文的话， NIV 或是 American Standard，他就说他没有翻译成思想起来，他就说 he began to cry， 他就开始哭了，他没有多这个思想起来。荷尔版有用思想起来这个起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两边的翻译会不一样呢？这个思想起来哈，在那个希腊文叫做 epibalo， 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下想起来了。他的原意就好像说你突然有一个人把一个东西丢给你了， throw 丢给你之后，就是我们另外解释叫做，就是恍然大悟的意思。就是保罗那时候啊，恍然大悟了哈，就好像一个东西丢到他身上啊，是这样子的哈。那也有是什么认真思考的意思，就是说 I think serious， 就是我很认真的、严肃的去思考，也有这个意思哈。那他也有什么开始的意思，所以你就读不同的翻译本哈，他就有说 he began to cry， 就开始哭了。那荷尔本就说他思想起来就哭了，思想起来就是他有突，也可能是说啊，他看到主耶稣的眼光的时候他恍然大悟了。那也有一个意思说他认真的思考一下他就哭了，所以他开始想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很简单的一节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彼得的什么思想？彼得在想了。后面看到彼得做什么事情，他流泪了，他思想起来啊，他就流泪了。那我们从这也看到什么？彼得的什么悔改？43:72跟我们讲，这里彼得有在思想哦，就像那个科尔斯泰一样，他有开始在想，可是他想了之后，他就哭了，流泪了。他流泪中间呢，他呢就悔改了。那我就从这三个点来看哈，彼得的思想他在想什么？如果是您的话，你三次不认识主了，你本来之前你可能是我很爱神的，我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了，突然呢碰到彼得这情形发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的是什么？彼得想什么？他想起自己的什么伪善。彼得是亲自跟主耶稣说，主，我别人再怎么样不认你，我都不会不认你的，别人不会替你死，我彼得是愿意替你死的。彼得是那个跟主在他们在那过加利利湖的时候，主耶稣从海上行走的时候，彼得说，主啊，我愿意跟你一样，他自己可以在海上行走一段时间的彼得，是不是？彼得也是那个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所有的兵丁要来抓主耶稣的时候，是彼得拿刀出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的右耳怎么样削掉的彼得，是这样一个彼得，他是非常 好像还没有否认主之前，他是非常勇敢，对不对？会跟主说我是别人不行我一定可以的彼得的时候，当他一想到说他之前是这样子，现在当主耶稣要被抓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却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想起是说，主啊，我真是一个前后不一的什么伪善者。他想到这一个了，哇，我前面跟人家讲我多爱主，别人没有再像我这么爱你的，对不对？别人不能我都可以的，你看别人不能做我照做了。可是到节骨眼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主啊，我不认你。那时候彼得怕什么？怕死啊，对啊，他怕死了啊。那他没有殉道的心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尤其在北美教会，我们生活太舒适了哈。来教会呢，能够来教会，我们就应该要感谢赞美主了。我们能够读读经的时候呢，哇，这是天使下凡那种感觉了哈。我们已经到那种阶段了哈。可是有没有想到有一群人，他为了传福音，现在到伊拉克、到伊朗、到 ISIS 那地方，他冒着什么生命的危险在那边传福音？前阵子在一个年轻的那个二十出头的一个新闻记者哈，他母亲在纪念他逝世的时候。对不对？他说他不愿意把他儿子那时候被残害的、被砍头的现象再登出来。他母亲只是说，我们就弄一个很喜乐的他儿子啊，以前在家中怎么喜乐传福音的那个影像给大家看而已。他们是有为神殉道的灵。那彼得，你想想，彼得是多了不起、多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可是那时候他并没有为主殉道的灵。他什么时候愿意为主殉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啊？从这时候开始有的，他是从痛哭流泪悔改之后，他就说，主啊，我才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不堪的人，我是一个伪善的人，我是别人看起来我是好基督徒，热切跟随你的，其实呢，等到遇到生死关头，他那时候是生死关头，我们现在可能不一样了，我们很可能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很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跟你说，主啊，我不认识你啊。可是彼得悔改了，悔改之后他里面这个人开始有殉道的心了，结果后来跟他讲说，他是我不配啊。后来彼得是怎么死的？他这是倒挂在十字架上死的，这个成全了他的心愿，这是彼得的心愿，他愿意随从他的主人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又知道他不配，所以他被倒挂，所以他的死对他来讲是成全他。他的殉道是从这时候开始有的。想到自己的伪善，他又想到什么？主的什么美善？对不对？我们的主美不美善啊？弟兄姊妹，美不美善啊？你有没有碰到你所认识的人、所爱的对象像我们主耶稣一样？你跟主耶稣抱怨的时候，主耶稣会不会给你脸色看呢？对不对？你跟主耶稣在讲批评的话的时候，主耶稣会不会把你啊，你讲什么话我帮你记下来，下次的时候我再来当堂作证呢？啊，你跟主耶稣痛哭流涕的时候，主耶稣是不是像母亲父亲一样完全不计较你里面是你是对是错的，他完完全全就用他的爱来包裹你啊。在全世界里面，弟兄姊妹，有哪些人事物会像主耶稣一样这样的包容我们这个人呢？有没有啊？没有啊。他想到，主啊，我彼得是被主耶稣呼召出来的服侍的，彼得他这个人是非常，以前也是一个脾气非常大的，他要改名嘛，以前叫基法，后来叫彼得嘛，啊，意思说这个人个性是很，也是很粗糙的，啊，他这样彼得，他受耶稣呼召之后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在中间，彼得不晓得犯了多少错的，主耶稣最后都是把他怎么样，把他再带回来的，所以他想到主的美善了，弟兄姊妹。我们一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花 可能一分钟，可能两分钟，有没有想到你所信的耶稣是何等的美善呢？有没有去想一想，主耶稣啊，有你真好。天下之间，我成了基督徒，是我来美国或来加拿大，我这么几十年辛辛苦苦走下来的时候，唯一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是我成了一个什么基督徒。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以基督徒为荣呢？我相信在座的跟我一样，我们都是以信主为我们的骄傲的，对不对？主才是我们真正珍惜的，没有主，我们人生实在是说哈，都是虚空的。他想到主的美善，他也想到什么？主的恩典。啊，主去克西马林祷告的时候，他带了谁？他带了彼得。主带那个儒雅的家庭为那个十二岁死以为死掉女儿十二岁祷告的时候，那个女儿复活的时候，他带了谁？他带了彼得。啊，主在变化山上变化形象的时候，他身体那衣服发光，像白色一样荣耀彰显的时候，他也带了谁？带了彼得。是谁应许把开天上跟地下那个门的钥匙给了谁？也是给了彼得。所以彼得中间虽然犯错了，可是他悔改了，再犯错又悔改了，不认识，不说否认神否认基督，可是他流泪了，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以他那时候，我相信他想到自己的伪善，他想起主的美善，他也想起主的恩典，很快这些东西都在他的图像里面，脑袋里面都出现了。那常常有人说，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历，以前我住在 Iowa 的时候，我必须要开车啊。有一次在 interview 在 Minnesota， Minnesota 在 Twin City， 就是圣保罗跟那个圣保罗跟另外一个叫什么忘了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跟 St. Paul， 它是 Twin City。 那我们从 Iowa 要坐走35号上去，35号公路我还记得要开去。那时候是第一次我开去要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在找一个那个 director， 他们要我去 interview。 正好那一天就开始，第一天要去的时候，十月底我记得，那是那天第一次就开始下雪，下雪的时候我想刚下应该没问题啊，我就跟师母说我还是去好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确生了小孩，我觉得工作能够有更好的工作，我觉得蛮不错的。那我就开，那我要开去的时候想说第一天应该没问题，路不会结冰干嘛，没想到不是啊，他有一个高架，到 Minneapolis 之前还没有到之前有一个高架桥，很高的，结果我一上去的时候，因为桥下面没有土嘛，所以它是腾空的嘛，所以隔天晚上一冷的时候它马上已经结冰了，因为它不像，你知道那桥下面如果有土的话不容易结冰，可是它是因为它是腾空的哈，很快，结果一不小心一上去，因为我赶着要怕迟到，因为开去要三个半小时，从我们那里开快一点的时候滑了，打滑了，打滑了，整个就那个车就砰砰砰砰。那我往这边蹦的时候，我是看到那个底下三十公尺的那个，我看得到。你们知道那一瞬间哈，我一生的图片都出来了，就是说我小时候怎么样哈，怎么样来美国生了小孩。很奇妙的，那短短的好像我们看好像几秒钟，可是在你的脑袋里面就出来了，出来了。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经历哈，很快那些东西就出来了。那时候我只跟他说，主啊，难道我就这样走了吗？我就讲这一句话而已。后来又弹回来了，当当，那个车子四边角都烂掉了，砰砰砰砰这样砰砰，好像你们打那个，不知道你们打过那弹珠啊，那种噔噔噔噔那样子的哈。那个游戏机哈，以前我们以前那老式的哈，当当当当。那一次之后，我就想到啊，原来当人好像要去见主之前，真的所有一生的仆便会啪啪啪啪很快出来了啊。所以你说你到天上的时候，主会照我们的行为。你说啊，每个人都这么多几十年、一百多年的神哪有那么多时间？其实很快突突突突出来了啊。我相信彼得在那时候，就好像我那个经历一样。他想起了所有跟主在一起发生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去想，就像厄尔斯泰一样啊，天天要去思想， 彼得思想啊。那彼得的流泪，他哭了，他哭的原因是什么？啊，大家什么？大家认为他哭了，一般的是悔改嘛，哈、哦，什么羞愧？嗯，羞愧，对他就是悔，可是大家很少看到这一点哈、哦。他是他自信的什么摧毁？自信心对我们人重不重要？重要啊，对不对？彼得认为他本来是很有自信的，你看像我这样彼得，对不对？所有的门徒彼得服侍他是跑第一个的，别人在后面在那边蚩尤不前的时候，彼得就说我来，对不对？但没有人敢对兵丁怎么样，只有他可以拿刀出来把人家耳朵削下来了。我想你想他是真的要削耳朵吗？那有这么厉害的？那刀工实在太准了。我笑，他是要把那个人怎样杀掉的，只是不小心就是那个人可能这样躲耳朵削下来。说彼得那时候是要跟人家拼命的，他不是像是哦，我看准你耳朵这样子啊、哦，他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耳朵削下来了，主耶稣又把他接上去了啊、哦，很感谢主啊、哦。可是彼得是自信满满的，像我彼得，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谁能够像我一样来服侍神？只有我可以，没有人比我更怎样的时候，他那时候一看到他自己。他这样的有自信的人，却做了主耶稣跟他说你会做的事情。主就说你在鸡叫两次以前，你会三次的不认我。他原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却怎样发生了。这对他的自信打击大不大？很大。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神，不要说服侍神好了，或者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对不对？很可能经过一些事情，长辈或者是同侪或者是上司跟人说，我就知道你会做这个事情，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搞，我就知道结果就会这样子哦，对不对？你结果本来不是这样，结果还是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啊，原来我也不过是如此。所以要了解我们对子女哈、啊、要学习啊，这个是不要让他自信啊，没有，这也是我自己待会会见证的、哦、我们做父母的教导小孩啊，不能把人家的自信心打掉的。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你的一句话，你一个眼神啊，你会让你的儿子女儿没有自信心，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啊。你看嘛，你以前跟我商量，我就是跟你这样讲，结果你还是去做了，做出这样子，你看不就是爸爸妈妈跟你讲的吗？你还是活出来了。对这个子女来讲啊，他知道他做错了，没有错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的自信心会被你的言行所怎样摧毁掉的。彼得，主耶稣没有跟他斥责，主耶稣是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保罗不认为不可能的啦，或是爸爸妈妈跟我说，哎呀，我不可能像我这么聪明的小孩，我做事情都很有计划的，结果发生出来完蛋了，就跟爸爸妈妈讲的一样，就回去见爸妈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像主耶稣嘛，主耶稣是包容啊，我们就跟他讲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讲过了，你还是这样子。在我们这样一讲的时候，小孩的自信心啊，就被我们怎样摧毁掉。所以他一哭的时候，可是这里是彼得他自己感觉的，他一哭的时候啊，我自信心被摧毁了啊。再来呢，也是悔改的表现啊，这当然是悔改啊。他悔改，他说主啊，我是伪善的啊，你这么美善，你对我这么有恩典，我既然还这样对待你，我悔改啊，悔改他的泪啊就流下来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因为在祷告、哦、在读经的时候，或你遭遇一些信主的过程中的时候，有在主面前流泪的经验、哦、常常我们常说，以前有一个老弟兄常跟我们说，如果你的一生没有在主前流泪的经验的时候的话，他说他还在怀疑你是不是一个里面向主敞开的人。 啊，我觉得他话有点道理啊，因为我们这个人不管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我们愿意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敞开我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被他所光照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什么不堪啊！啊，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以前我在别人面前，对不对？昨天礼拜四晚上我帮他们上那个英文的那个灵命塑造的时候，那个弟兄讲法萨，你们知道法萨什么意思吗？他讲的时候我愣了一句，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专门用词了。法萨就是一个前面有一个是什么意思？约里像什么意思？一个牌子表面啊。他说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放一个法萨，就一个表面哈。那我们有时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对不对？当你这个人愿意把你所谓的法萨拿开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被我们的主所感动的。当你被主所感动的时候，你里面心有所属，你遇到你真正亲爱的那位的时候，你会不会流泪啊？会的，会流泪的，因为你碰到的是一个爱你、为你舍命、愿意把你这一生托付给他的主耶稣基督。悔改的表现。可是流泪也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能不能悔改还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你教导得来的？就好像小孩子爸妈教导小孩，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对不对？教导的话有没有比祷告来得有用啊？你说没有没有，教导当然重要，绝对重要的。可是当他在这个环境中的时候，我们要顾虑到他的自信心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为他祷告，求主来帮助他，让你的小孩自己知道他所做的，他知道他自己不对了，可是他从里面怎样有长进，需要父母有更多的祷告。所以其实保罗的流泪，保罗的思想都可以用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管教子女，我们跟人相处，在职场里面怎么跟上司下属家来往，我们都可以用得到了啊。所以他的流泪呢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那彼得的悔改啊，他悔改了啊，他是上帝的恩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哪天你当基督徒了，不是我们都基督徒，不是哪天啊，哪天你知道你做错了啊，你不仅知道你做错了，你还愿意悔改认罪的，你还愿意来到那个弟兄姊妹说，弟兄啊姊妹，抱歉，我刚才做的是不对的，求你在主里面赦免我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你愿意这样的做的时候，是上帝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也是他的恩赐。没有他的恩赐，我们是做不来的。所以当你愿意承认你自己不堪的时候，就算你自己软弱，你愿意跟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抱歉我做错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恩赐，因着你这样的一个行为，上帝要把更多的恩赐加给你的。所以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每一次我们经过悔改认罪的过程，我们愿意到弟兄姊妹说一声对不起的时候，你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就在增长，你这个人里面的成熟度再往前一步了，这个就是我们上帝的恩赐。那什么时候我们顾到自己的法萨，顾到自己的面子，明明知道做错了也不愿到人家面前来悔改认罪，明明知道我里面神也说是不对的，可是我就是不愿意的时候，这只有你跟神啊。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就错过了一次上帝再给你恩赐的机会了。什么时候我们越跌倒再站起来，我们才会更坚强的往前走。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抱歉的时候，上帝说太好了，我会把更多的赐福给你。所以悔改不要把它想成是消极的，好像是要背十字架，当然，可是更重要的是说，你悔改认罪之后，上帝会把更多的福分加给你这个人，他是上帝的恩赐，他也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在里面带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悔改。如果你是为悔改而悔改，那个不是圣灵的工作。就好像我们做一个传道人一样，或是做一个服事的人，哎呀，只要弟兄姊妹被我们讲话什么的，不管对不对，我们都说哎呀 让人家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传道嘛，不要有感觉的时候，就算我里面不愿意的时候，说啊，弟兄姊妹，抱歉哦，你在主里多包涵。可是我里面没那个感觉的时候呢，我是为悔改而悔改啊，这一点都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哈，你所悔改呢，也不得神的祝福的，啊，也是上帝的什么智慧？为什么是上帝的智慧？你知道，有时候神不是直接圣灵跟我们讲说，啊，你做错了，你要悔改，神会借着你发生的环境哈。你发生旁边发生的事情，那你知道啊，我做错了。这就是彼得的例子嘛。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啊，彼得之前他不认为他会不认识主啊，是耶稣兴起环境，借着耶稣这三次他否认的时候提醒他说，其实你就是我说那个这么爱我可是还会软弱不否认我主名的彼得。是上帝兴起环境啊，暴露了彼得的软弱，暴露彼得的他自信，他自信必须要被摧毁，也暴露这个彼得这个人的伪善。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这位神会借着你发生的事情来提醒你，这个人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完美啊，其实你还是跟你所说的是不太一样的，其实你认为你自己很好，我借着环境让你看到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好啊，这是上帝的智慧啊，他借着万事万物啊，来让我们这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啊，是上帝的安排的，他让我们这个人啊，原来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对不对？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如果没有发生这种人事物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那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什么？是上帝的智慧。上帝为了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属灵生命有更多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每次要是有机会，我不小心这个人做错了，我不小心这个人在主里面认为不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请你们跟我一样要说，主感谢你，这是求感谢你，这是你的恩赐，这是你的智慧，你让我看清我有哪些点需要改的，我也愿意悔改。等于每一次我悔改认罪之后，上帝会把更多的智慧什么更多的福气赐给我们这个人。所以这样我们来看悔改，我们就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消极压力的事嘛。有时候我们把悔改看成说背十字架，我要成为好基督徒，就算我里面很苦读，我还是要背十字架，就算我心甘情不愿，我还是要背，何必这样看呢？为什么不把悔改看成说，主啊，感谢你，这是你的恩赐，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你的智慧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呢，换个角度看呢，不是二世代了吗？从前在右的，现在在左；从前在左的，现在在右吗？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悔改，永远是上帝的恩赐啊，也是心中圣灵的工作。凡真心悔改并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得救有福的人。当基督来审判时啊，他将成为得荣耀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怕犯，不是说不要怕，基本上我们尽量学习不要犯错啊。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犯错了，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怕悔改，也不要不愿意悔改啊。我们真心悔改相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得救有福的人。当基督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成为得荣耀的基督徒。虽然神的灵使基督徒从心中悔改啊，我刚才讲神这是他的智慧啊，通常会利用各种境遇来产生这种结果啊。如果我们能在啊，所以能在疯狂的繁忙和烦闷中来停住啊，所以一天啊，你可能这一天很忙啊，啊，或是你平常太多事情积压了啊，学习有时候停下脚步来啊，那我们看看为什么最近很多事情都这么大的压力啊，或是很多人对你或对我不太那个时候，那我们停下来思考，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得罪神的啊，让我们思考一下，有没有我做什么事情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啊，我们思考一下。如果上帝圣灵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圣灵经常会使我们为自己的过失而有感觉了，进而我们愿意什么 悔改，所以这还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思想，要去回想啊，我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让主不满意的。那我自己的例子吧，我教养大儿子的时候，我有做过一个悔改啊。你要知道在美国哈，美国他们，我加拿大可能一样，高中生要上大学的时候，很多高中生上大学他不晓得他要做什么的，对不对？他只是说啊，我要，像我大儿子他念那个大学到 UC 的时候，他的志愿是没问过爸妈的。我们发现才知道，哦，他去读电脑系的 Computer Science。 那我很了解他哦，他那个我大儿子他的 logic 很强，他的英文非常强，他那个写作能力很强，可是要做 programming 他不行，就是写程式他不行。可是他已经报了，他要上去读了，那他读了他也没跟爸妈那个商量过啊，感谢主为他祷告。等你想想看，他去读的时候轻不轻松？不轻松啊，压力非常大。他在北加州读，我们在南加州，对对，那我们不在他旁边，他有压力的时候呢，他前面有跟我们讲，哎，我们有跟他讲过 ，Come Science 既然是你选的，你就去好好读吧。结果他去读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就像我讲的，他没办法真的好好的 handle 的时候，那个彼得的经历就在他身上啊出现，他的自信心啊被怎样摧毁了。所以有一个山姆他回来了，回来了就跟我谈这件事情。他说 ：“Daddy， 我这个有一门啊，那个写那个 programming 的 C 啊 C 加加那种实在很难，什么事？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吗？我就不是主耶稣基督了，啊，我那时候就是纯粹一个法利赛人。我刚才讲什么？那时候就跟你讲过了，你不适合练电脑系的。”你现在为什么要去读？你读了之后再跟我抱怨，你都是成人了，你还做这种事情，你不就是不成熟吗？我讲了这句话，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哦，我现在还那个，他哭出来，他在我面前就哭了。他在一哭的时候，应该是我哭，变成他哭了，彼得流泪哈。他一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晓得那时候主对我打有多凶了。我里面想，主啊，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把一个这么可爱、这么一个良善的小孩子，对不对？难道他一生就在念这个书上吗？难道他的前途就是这样一个短视来的决定吗？可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做出了这件事情呢？我哭了，我那时候打击，哭了之后，他哭了之后，我们做父亲的也要顾面子嘛，对不对？啊，好，知道错就好，快回家啊！后来我再来的下午时间，我里面受神的责备很凶啊，很凶很凶的时候，我就在底下说 Daniel， 他楼上就很紧张，哗哗哗，他以为 Daddy 又要讲他什么了哈，他什么事什么事？我说请你下来，他很紧张嘛，因为怕爸爸哈对他继续发不气。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跟他做什么事情？道歉。我跟他道歉，悔改认罪。啊，是的，悔改认罪。嗯，我说我做错了，求你啊，在主里赦免我。啊，我说，请你赦免我。你知道我很爱你的，我不该这样做的。我们父子的关系啊，就因为这次我的认罪啊，我们再进一层。所以他现在跟我，我两个儿子跟我就像朋友一样，什么事都会跟我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不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生命成长一样的过程吗？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悔改认罪，总认为自己有面子，总认为我的是对的，甚至认为说你是我的子女，我教养你本来就是应该的。这没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主耶稣跟你讲要怎么做的问题啊，我自己亲身经验的例子啊，所以应用哈，我们可能就是彼得啊。那我的信仰生活倒退呢，我会成为否认主的彼得啊。什么事？例如说儿子这样哭的时候，我那时候如果不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会不会有那种感动啊？ 不会的，我会觉得说哭，懂得你懂得错就好了，对不对？做子女呢，就是二十几岁的人本来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我若不是一个跟神亲密的人，主耶稣在我里面有讲话的时候，我是不会跟我大儿子说 Sorry, I'm in wrong。 所以什么时候您的信仰生活倒退的时候，意思说本来你是好好爱主的，每天可能有读圣经的，也有祷告的，可是一段时间因为生意忙，不知道什么事情，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了，生活一直往后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如果是这样基督徒，我是不会有感动来跟人家悔改的，我是不会有的。好，然后我要查验自己的想法，彼得就是思考，那我们也要去思考，我这样想法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的。而最后的结局是我们都要怎样，乐意悔改认罪，我们要乐意，就是我悔改认罪的时候是我甘心乐意的，我很喜悦的，因为我知道我一认罪，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会更好，我认罪主耶稣会给我更多属灵生命的恩赐，我愿意悔改认罪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4:22，来一起读。我要涂抹了你的过患，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让我们真心的借悔改认罪，归向我们的上帝。阿们。所以我们有罪没有关系，他本来就乐意涂抹掉我们的罪，这是神啊，他就是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乐意悔改，神随时的都把我们过去都忘掉了，都会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啊，真的要学习悔改认罪了。我们做很多事情实际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我们自己没有感觉，还认为说我这样做就是本来就对的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行呢？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啦，都不是我的错，都是那个人的错，不就跟亚当夏娃一样吗？如果不是那个人跟我这样讲，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常听的人，以前弟兄姊妹常跟我讲，就是古龙小说还是身在江湖怎样，人在江湖怎样，身不由己。好啊，这个环境让我这样子的啊，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借口啦。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哈，愿意悔改认罪，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会长成了，神也会一直的祝福给我们，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把这我们可爱的弟兄姊妹仰望给你，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知道呢，你是何等的美善，你又是对我们是何等的有恩典，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了你的宝血，就像今天我们应用在享受你的饼杯的时候，我们跟你的生命有更深的连接，愿这样生命连接也彰显到我们生活里面，那我们是一个学习对罪敏感，对罪有感觉的基督徒。什么时候我们有犯罪了，什么时候我们做出不合你心意的事情呢？主，我们愿意向你悔改认罪。若是有我们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主，我们愿意到弟兄姊妹面前悔改认罪。也让我们学习从正面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上帝的恩赐。所以每次我们悔改认罪之后，主，我们跟你的关系会比以前的更亲密，跟你之间有一个更高的感觉。所以愿我们的一生都是成长的过程，中间有让你喜悦的，中间也有得罪你的，中间我们在恩典中成长的，但也借着我们悔改认罪来成长的。我这一切也都是您的智慧，你愿意我们成长成为属你的子民，让我们有一天跟我们基督必相必效。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